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恭敬祷告。恩主，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正式来听你的道，听你的教导，让主的话常常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把这段时间称为一个敬拜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以前有一个印第安年轻人到纽约市去，他跟朋友两个在街道上这个行走的时候，那走到一半，他对朋友说：“哎，我听到蟋蟀叫声了。”那个朋友说：“哪有蟋蟀在叫？这是光天白日的时候，不可能的，一定是你在想象幻想。”他说：“不不不，他就随着那个声音走了好几个这个街道，然后在一个草丛把那个草一把打开，果然有一只蟋蟀在那边叫。”那个朋友啊，城市人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你怎么有这么那个异能呢？他说：“这不是我的异能，这就是我要听什么我就听什么，你听什么你也必定听到什么。不信试试看，我们做一个试验。”他就从那个袋子里面掏出一些的这个零钱出来啊，然后往上一抛，cling clang cling clang掉下来之后，马上几条街的人转头来听那个声音从哪里出现。他说：“你看看，所有的人，如果你想听的是这个声音的话，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听得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见的是怎么样的声音？我们听见的是哪里来的声音？我们把我们的听觉能够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有听见？把这个事情应用在我的身上哈。几个礼拜前，我们就有机会到一个德州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那个镇所在的那个郡那个 county， 整个 county 那个时候三个礼拜前只有30几个新冠肺这个犯病者啊，就是很少很少，所以那边是蛮安全的，就住在一个小木屋当中，四围都是树林。我到晚上的时候真的享受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享受，就是整个晚上那个秋蝉在叫的声音，好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啊，好大声音啊，从来没有听到那么响的这个声音啊。从那边的时候就晚上就是坐在这个小木屋外头，就听有蟋蟀叫的声音啊，偶尔有猫头鹰叫的声音，感受到跟自然很亲近啊。我就想啊，这个我们在都市里面住惯的人没有听见这个声音。其实到回到家之后啊，有一天就到了戏，到后院就晚上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知了在叫的声音了。哇，原来是有的，我平时没听到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卧室里头也听见了。现在我说，原来是要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体验，知道现在是秋蝉在叫的时机，那我的耳朵可以听见。不是因为以前秋蝉不叫，是以前我的耳朵不听这个声音。今天我们听那一个声音，今天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有说话吗？他的声音是只是打在空气里头，或者是已经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这一点是要让我们经常回来思想，回来思考的。我们被提醒，唯有当我们先认识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唯有我们真认识他的属性，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而从知道我们自己这个当下，我们才知道 圣经要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丰盛的人生生命。其实我们在第十章里头就要进入到主耶稣是好牧人，他要给我们生命，是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是叫我们能够从一个看不见的时候进入到看得见的时候，从一个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今天就是来看，既然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在这个光底下必须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叫我们看不见的都把它除走。加尔文曾经说，唯有当我们先发现上帝的属性，我们才能发现自我的样式。就是我这个人是怎么个样式，是要有了解明白我们所敬拜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一个在上头一个白胡子的一个老先生啊，在那边就看说有什么人我要赐福给他啊，有谁乖我就赐福给他，有谁求我就给他福气。也不是一个老公公一天到晚发脾气，这边打一下那边打一下，四处审判人。这位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圣经说他是圣洁的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唯有在父独里的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讲解出来。哦，在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彰显了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来思想的时候，就是要来看一看这位彰显他荣耀的这一位彰显者，要这位差遣者要彰显他的作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你多次都会看到主耶稣说，我是奉差遣的，那差遣我来的要什么事情，那我来这个世界上是做那差遣我来者的工。那我们今天特别来思考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要在你我的生命彰显他的作为，他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的作为。我请大家还是来回想回看一下，在前面主耶稣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我们底下要讲的事情可能看起来是对瞎眼的人是有一点不恭敬啊，说他们生活在黑暗里头，他们见不到这个光明，他们很痛苦。其实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里面一开头说的时候，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不是别人跟他介绍，没有人给他提醒，是慈祥的祖先看见了他。因此这一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主耶稣先看到了这一个生活在黑暗当中看不见光明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了解一个生下来是瞎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曾经有一次我们在上一门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要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动作，可以说是个游戏，他要我们这个整二三十个人啊，都用黑的包了好几层的这个黑布把眼睛盖起来，英文叫 blindfold。 blindfold 的意思就是把你盖起来之后，你就变成是一个瞎眼的，意思说戴上去的时候完全不透光的那一种。我们起初的时候还是欢欢喜喜的啊，今天难得可以这个玩一玩。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东西，他说你们一定要遵守我的指令啊。然后每一个戴上去之后，一个一个的按照这个高低啊，比较这个甚至比较低的在前面，高的身高的在后面哈，然后每一个人就他这个右手在前方的肩膀上，不准说话，安静。在下来的大概20分钟左右，我感觉上可能是更长一点，带领者就带着我们从我们很舒适习惯的地方走到街道上去，然后走到 要过马路的地方，车辆是来来往往，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啊。然后那一刹那，突然间感到是何等的无助，因为是完全的漆黑黑暗。长话短说哈，回到原来地方，当这个布拆开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眼睛都是流着泪的，我的眼睛里面也是一直在哭啊！原来从来没有试过那么无助过，在完全的黑暗当中，要随着前方他的带领过马路，绕回来，绕到这个原点，这里头心中里面那种害怕、恐惧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圣经没说他年龄多大，但是底下第九章我们下个礼拜看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就是他不是个小孩，他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讨饭要饭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耶稣从哪里走过去啊。但是你看第八章，如果你看第八章的时候，当时犹太领袖他们要拿石头打耶稣的时候，他就从他们出去，第八章最后一节里面说他们就从圣殿里面走出来。所以有人说可能，但是不敢断定，就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走出来的时候。这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个要饭的，是个瞎子，最好讨饭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在礼拜天教堂门口，对吗？礼拜天教堂门口，这种刚刚敬拜上帝的人出去的时候，哇，他一定会心肠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在圣殿门口有好多这些要饭的，这很有可能。主耶稣这个时候走出来，就看到这一个瞎眼的人，他一看到瞎眼的人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就把这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对我们的主耶稣认识有多少。约翰写到这边的时候，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来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带着上帝的百般的恩典进到人的当中，道成肉身，把神的荣美，把上帝的慈爱，把上帝的信实可靠向我们来彰显。今天我们要找一个可信的对象真的很不容易哈。我记得刚刚开始学网购的时候，在网上买东西，你一定要看一看它有多少个星号，我就不说是哪一家公司了啊。现在这一家公司里面的星号不可靠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星号这个打五个星的都是买回来的，而且你仔细看的话，你必须要了解。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五个星的，这个有2000个 review 的，你不一定要可以买。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是刚刚买下来的。那我曾经买过，就是这个完全不好，不可以用的这个货品。以后在看的时候要了解说，哎，好好的看。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一位对象是完全可靠的话，那你就不是看他有多少颗星了。主耶稣在这边是要让人从瞎眼的光景，叫我们从完全瞎眼的光景，完全黑暗的光景，能够看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门徒就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也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被困扰的问题，这个人拉比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这个问题在犹太人的神学家里头，他们经常也有这样子的教导。一个人有病痛，有困难，他总是得罪了神明，他总是做错了事情。这是从大体来看，人犯罪之后受刑罚，这是正常的事情。人做错事情应该受刑罚。那我现在做的坏事会不会受刑罚呢？当然会啊。但是不是每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在这边讲了这个回答里面，他说这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 作为来。哦，主耶稣的回答很清楚，在这个人身上这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有些时候是啊，我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突然间很馋嘴，很想吃东西啊，想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啊，吃冰淇淋的时候买的时候就买这个两三桶啊，每一餐吃一桶，你看一看我要不要受罪，要不要受罪？要啊。那如果我拼命的吃山珍海味，每天都吃啊，是不是这个三高都要来啊？然后就完全的就不可控制了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生活上所做的一些事情要留意啊，会引起有些时候，但是我们断断不要看到某个人他生病的时候说，你看他犯了什么罪啊，这是一个好小心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主耶稣这边的回应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不绝对是犯罪跟那个后果，不良的后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大大的质问上帝，为什么这个人顺服你，被派到巴西去传福音，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怎么会感染到病毒又死掉了呢？这个人他爱你，被你差派去到东南亚，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面服侍，刚刚服侍了半年他就死掉了，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就好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听到的这位姓林的宣教士被派到他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带着这么崇高的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去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就是要去服侍当地的人，却想到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他就因为这个飞机失事就过世了。所以不是因为你做好得偿得尝试，因为做不好这个就惩罚啊。有些时候是，但是不完全绝对。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作为这两个字是 works， 所以他用的是一个众数的。所以在一个人的这个病痛上，在这个瞎眼的事情上，上帝要显出好多好多的工作来。哦，意思说啊，现在我在不管怎么的光景当中，就算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不好的、不高兴的，叫我感到唉声叹息的，或者是有点绝望的，但是都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奇妙、奇妙的恩典。通常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一般的一个惯例就是缺什么求什么，就好像说缺工作找工作，求上帝给工作；缺健康啊，生病了求上帝给健康医治我；缺儿子啊，要男的啊，缺了上帝啊，请你给我个男孩子。哦，一给的时候，哇，这个上帝真灵啊，这完全跟拜菩萨没两样。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最美的祷告，还记得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在写以弗所书写到第六章的时候，哦，他说要多方随时多方祷告，要靠着圣灵祷告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为我祷告，我现在没有自由啊，我现在被关起来啊，叫我赶快被释放。你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是因着这个祷告里面求上帝把他从这个困难里面解救出来，而是在这个困难当中他怎么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里面，他所请求的祷告是请求你给我有口才，能够放胆的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意思说我现在面对的一个是强权，罗马强权，在面对不自由的当中，求上帝给我在这困难当中被捆锁的时候还是为他传讲福音。一个信主的人 他的看见不是外面的看见，这看见是他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哪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遭遇，我也能够要荣耀我们的主。不是谁犯罪的问题，而是在这人身上要显出上帝奇妙无比的作为。主耶稣很清楚地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也经历的一些不方便的事。年初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今年的经济会变得那么不好。2020年很多大公司啊都说这是我们的2020 vision 我们的宏愿啊，就因为2020在英文里面，特别是这个看你的眼睛有多亮，这个看得多好啊，你说2020是看得最准确的。你说最近的好几家大的百货公司，百年老号，1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哦，前面的风雨这可不少，世界大战几次了啊，但是百年以来没有倒啊，在这一次呢，病毒看不见的病毒，小病毒出现了，根本没有办法想到。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我们还没有看到底，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头，他必定让我们在不管什么环境当中都经历他的同在，因为奉差遣者耶稣基督他说他是要彰显上帝的作为。一个奉差遣的人是荣耀归上帝的人。我们看到主奇妙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差遣，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在看下来的时候，你就更明白为什么在这一段话里头啊所讲的是那么重要哈。那如果我们看过去几个礼拜，大概从年初开始，我们看约翰福音一到第二章就行神迹了啊。但是在迦拿，那前面两个神迹在迦拿行的，然后到第三个神迹开始呢，就有一个不知名的一个节期，如果你看第五章那边那记载啊，不知名的一个节期，底下每一个都跟节期有关系，就是说所以现在解经家说这是一个节期间行的啊神迹，在每一次在不同的节期里头做一个神迹出来。那在第六这里说治好生来瞎眼的，如果我们看他这个神迹里头，他是有进度的，一个比一个难哈。你在旧约里头，你看上帝行很多神迹，但是根据我所读到的，旧约里面没有提到有哪一个先知去叫一个人眼睛这个瞎的能够看见。在新约圣经里头，只有亚纳尼亚被上帝差派去为一个暂时眼睛看不见的扫罗按手祷告，记得吗？使徒行传。所以那个也不算是瞎的，他是一个上帝给他暂时盖上去了，为他祷告把他打开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门徒使徒去叫一个人眼睛打开，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主耶稣不但是做一个眼瞎的，是一个生下来眼睛就瞎了的。你可以想象在医学上这是一个多大的困难啊！一个人到了20几岁，眼睛都20几年没用过，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要用的这个头脑里面要用的这个细胞，完全都已经改去做不同的功用了啊！那现在突然间主耶稣说，哎，他可以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见，但是每一次都跟一个节期有关系，所以这里头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在当中。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很应该就是一个祝棚节之后，为什么跟祝棚节有关系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看到圣经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讲到最后的一天，他们要到一个池子里面，祭司们要拿水 然后就载歌载舞的带到圣殿，带到祭坛，然后把那个水倒下来，那个水就从祭坛里面流出来，象征说所奉献的现在好像流水一般的流到整个以色列，并且呢流到周边的人，意思说有它的含义，说这个外邦的人也会得到他这个好处。那个池子呢是叫什么名字呢？还记得吗？上这个前几个礼拜讲的那个池子就是希罗亚池，就是现在这边又在出现的希罗亚，所以它有很紧密的关系在这边给我们看到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行的这七个神迹里面很奇妙的来彰显他的大能，他是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我们说这七个神迹都被称为是记号，说印证证实他是从神来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往下看的时候，一个奉差者要成就他的工作，奉差者要成就他的工作。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 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看到那个我们出现在前面，到最后的时候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前面那一句话再引下来之后，你就看到它有这个连接的关系。在第三节里头，主耶稣回答说，也不是为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第三节讲完之后，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我们是指谁呢？当时门徒跟他在一块，请记得一点啊，我们现在是经过2000年之后来读这本圣经啊。当约翰福音写成的时候，当约翰福音写好的时候，他的对象就是在基督里头认识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不在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这句话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每一个人都要来做啊。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这个话里面有至少两个这个解释啊。黑夜将到就是说这个工作的时间有限，不是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间并不太长哈，不管我们今年年龄多大，我们大概都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时间比昨天更少了一天，比去年更少了一年比十年前更少了十年，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第二点呢，这边其实是讲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意思说他暂时的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现在是世上的光，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给予生命，叫人能够得到生命的好处。主耶稣他是一位奉差者，他也是在这边奉差者也是要完成成就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前面第八章上一段，好几个礼拜前我们看的，中间隔了个彼得前书，在前面第八章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请记得主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总是跟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在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请大家来念这几句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讲说，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前面所讲的这个序言里头所讲的重点，是在后面不断的来证实到这位光来到世界上，叫赐予生命，而跟从他的人就有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跟上帝相似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在主耶稣里面所讲的是，凡信跟随我的，听从我的，就有生命啊，必有生命。所以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大家会背的圣经，凡信靠他的，就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靠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那边讲到就是一个有儿女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女。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几句话是何等的重要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